汉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柳莹夜话》，我是珊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科幻一下咯。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的是交通大学科幻研究中心的主任叶丽华叶老师，因为呢，他的这一套这个巨著啊，《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三集呢，已经正式跟大家见面了。好，那么究竟在这第三本书当中，叶老师发挥了哪些的想象力，告诉大家卫斯理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呢？我们今天请叶老师来跟我们详说分明了。叶老师你好。
哦，珊珊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是，好期待，终于又看到第三本出版。不过看到这个第三本书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对叶老师是佩服至极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个您出的这个卫斯理回忆录总共要出十本嘛，对不对？
预计大概是这样子，
预计十本。那现在出到第三本，可是这三本的内容写法完全不一样。
我很非常高兴听到这句话，其实是故意的。
真的好，所以你的效果是达到了齁。不过在这本书大家一开始最好奇的就是，老师你怎么把卫斯理跟007把它牵在一块了，真是太厉害了，这是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根据年代的考据是非常非常有这个可能的。其实这本书里边就是卫斯理回忆录第三册，我做了很多的年代的考据，所以说几乎可以像是在写一个历史小说，所以我几乎可以保证这里边的年代都是正确的，包括卫斯理的年纪，跟还有007的那个作者他的年纪，还有他的那个真实的身份，其实都是有考据过的。
哦，真的啊。老师你怎么会想，可是你当初怎么会想到把他们两个人的事情牵连在一起？
这个要提到大概将近20年前。那个时候有人跟我讲说，看卫斯理虽然很精彩，但是呢总是觉得有007的影子，然后也有人说倪匡真的是挖空心思要把卫斯理写成东方的007。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已经对卫斯理是非常非常的崇拜，所以每次听到这种说法的话，其实我都很不甘心。为什么不甘心呢？因为我总是觉得如果仔细看过卫斯理的故事的话，他们应该就会发现其实卫斯理比007要神通广大多了。
007
只是顶多上天下海或者多一些风流韵事，但是呢绝对不像卫斯理这样子，比如说武功盖世，而且语言天分又那么高，而且呢007也从来不会碰到外星人。所以我总觉得说两相比较之下的话，比较像是007在模仿卫斯理。
有道理哦。而且其实你看像这个卫斯理，他是从小就很深厚的武功底子，其实他很多不一定要靠那个什么武器，但是007其实有时候强调是他有些最先进的科技装备，
当然每次都会有那个 Q 出现。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呢就这一点来说，其实我们的卫斯理先生应该是比007还要更高端一些。
没错，所以在这本书里边特别强调过，虽然卫斯理的枪法也很准，但是他其实很不喜欢用枪，除非迫不得已，否则的话他宁愿用徒手或者是用一些传统的武器。
是，这是在这个卫斯理回忆录第三集啊，《盖世》啊这本书的书名。它最主要大家可能第一个会看到的就是他跟007之间的一个关系哦，也很佩服老师可以有这样的巧思。但是这本书里头其实更特别是，这本老书比较是几乎都老师自己想出来的故事。
真的，这本书是特别难写。我在去年的暑假的时候好好的闭关了一个半月才把它写完，当然在此之前已经搜集资料搜集了半年了。为什么会那么难写呢？后来我好好的反省了一下，真的是因为就像珊珊讲的，这本书里边虽然是卫斯理回忆录的其中一本，但是呢这本书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几乎没有回忆到卫斯理的故事，几乎了，当然多多少还是会提到。为什么呢？其实就像我在书里边特别强调的，因为根据我的考据，卫斯理在这6年左右的时间里边，其实在所有之前倪匡所写的140几个卫斯理的故事里边完全一片空白，完全没有提到过。那倪匡所写的卫斯理几乎都是卫斯理这个算是成年出道之后，从1960几年开始的故事。可是呢在中间的话也夹杂了一些他的这个少年时代啦、青年时代的故事，但是我怎么考据就是考据不出来卫斯理大概大学毕业，然后呢到1960年大概在香港定居，这5、6年的时间到底跑哪里去了？倪匡是从来没有提到过，非常的莫测高深。我甚至跟倪匡当面的讨论过，倪匡也真的是那个故作神秘状说， 的确应该好好的考虑一番。
哎，所以到底这六年是因为倪匡先生故意忽略掉的吗？还是其实他也是另有伏笔？
因为其实我跟倪匡常常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倪匡说他的写作其实是比较没有计划，而且一个主角写了40几年，不可能一开始就有那么完善的计划。
是，
但是呢，我跟倪匡讲了一件事情，他自己也很高兴。我说虽然你没有整体的计划，可是你好像不知不觉潜意识里边从来没有太大的矛盾跟抵触
哦，
包括魏斯理的年纪，倪匡也说魏斯理如果出道的时候20几岁的话，现在也六七十岁了。我说不过没有关系，魏斯理吃过不死药，所以他会青春永驻。而且呢，
就找到一个合理借口了。
对，而且他在很多很多的书里边提到的那一些过往的事迹，我做了一些考据，我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当然，就是这个考据的话，一定要考据的很仔细，才会发现这一些线索。比如说这个白素他太太跟魏斯理到底相差几岁，其实也勉强可以考据的出来。还有呢，白素跟他爸爸相差几岁也可以考据的出来，因为有一句话，白素说我跟爹爹都是属虎的。
哦，这样就24岁至少。
后来我发现是36岁。
36岁。
然后呢，从这个白素是属虎的，我就大概知道白素是哪一年生的了。
哦，
然后呢，魏斯理的年纪的话，其实在很多书里面都有蛛丝马迹。后来考据的结果，魏斯理跟白素差了差不多刚好是5、6岁。然后这5、6岁的年纪呢，后来被白素赶上了。因为魏斯理曾经有5、6年的时间不在地球上，所以他那段时间他的身体被冷冻起来了。
是，
这是以后我们会谈到的，就是《头发》这本书。
是是是，哇！所以你看，这个叶老师对魏斯理简直是如数家珍。可是老师，你知道，我看这个《魏斯理回忆录》，看着看着，我就突然想到说，对啊，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魏斯理，如果以实际年龄来算，他现在已经有这个70几岁了嘛？
对。
哦，可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魏斯理好像永远都是那么样的风流潇洒，非常的年轻，
那就像我说的一样，第一个是他的人体被冷冻了6年的时间，然后呢，他还吃过不死药，这都在倪匡的小说里面可以找得到的。
所以其实整个魏斯理的故事，100多个故事，老师是这个直的横的通通都是研究透彻了哦。但是只有这个6年的时间，就是老师在魏斯理回忆录第3本里头所写的这个内容，在倪匡先生没有写，所以这本书完全要靠老师自己想出来。可是老师，你这个想还不能跟其他的故事，
当然
这个有重叠，或者有些什么契合，还要把它接得非常的精准才可以耶。
哎，有一句俗话叫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但是我勉强是把它的这个前因后果给贯穿起来了。因为呢，我们至少知道，就是魏斯理的早年，包括他大学时代，都是在大陆。可是呢，他真正出道的话，就在香港了。那我就在想说，他从这大学在大陆读书，然后到香港这段时间，怎么会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那么神通广大的人物？因为在这个少年跟青年的魏斯理，其实只是武功高强，还有呢语言能力很强这两点而已。可是呢，作为一个游侠，有很多很多的本领。倪匡完全没有交代他是怎么学
来
的。
尤
其是在那个时代，1950年代，不像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什么俱乐部啦，或者说什么骑术俱乐部、跳伞俱乐部、潜水俱乐部之类的，你可以去学。所以呢，一定是他受过一个密集的训练。
是。
那所以后来呢，慢慢这个用推理的方式发现说，哦，原来其实魏斯理也当过特工人员，才能够受过这么密集的训练，然后呢，把他另外一半的本领都给补齐了。
所以老师，你等于是用这种倒推的方式去找到一个
合理的答案，
合理的答案出来。可是讲到像这本书里头，其实就讲到蛮多这个特务啊、特工的一些活动跟受训的情况。老师，这些资料你也是从哪边搜集？
我刚才说，我真正动笔之前，其实花了半年时间搜集资料。各种的资料，比如说影片啦、电影啦、书籍啦，还有网络上的资料，其实我都很乐此不疲了。因为我总是把这个写小说当成我自己做学问的一个原动力。严格说来，我真正写在小说里边大概只有1/10而已。因为我现在自己年纪也比较大，我也比较了解，就是说有些东西必须要割舍，不能够卖弄学问。这是倪匡也特别强调过的事情。所以说我凡是跟间谍有关系的，比如说 Discovery 曾经出过3片光碟，全部都是谈这个间谍科技的，我也找到了。然后呢， 尤其是这个，既然卫斯理是007的本尊，所以我又仔仔细细的把007的20集都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因为那时候21集还没出来
啊哈，
然后一边看就一边做笔记，
哦、
这是我的好习惯。
哇，孙老师，你是拿那个研究卫斯理的精神去研究了007，
跟很多的这个间谍特务的一些传统。
哦，可是老师，因为你这个写的年代啊、哦
嗯、
是比较早期的年代，
没错，
对，所以还要符合那个时代的科技水准。
当然，所以说呢，有些东西，我一边写就一边跳脚说，哎呀，这个也不能写，那个也不能写。比如说这个什么卫星定位系统了、
嗯嗯、啊，那个是现在才有的，
对，甚至连同步卫星都不能写，因为那个同步卫星是1960年代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书里边有一段故事，是卫斯理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内陆的青海省要跟美国通信，
嗯嗯、
所以他想尽了办法，
嗯，
那至少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是，
嗯，
那个场景他用的也是跟卫星联络，但是他必须要在
非常原始的卫星，
就是某个时间、某个地点那个地方发射，
那叫做土法炼钢。但是无论如何，还是符合当时的科技、
嗯、啊，
因为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把当时那种冷战的气氛给烘托出来。
哎，老师，那所以这里头你写的当时的，不管是中共的科技啦，或是美国的科技的这个情况，也都是经过考据过的，
都是真有其事。我刚刚说过，就是说这里边的所有的年代几乎都是真的，
嗯，那事件也是真的。
事件的话，当然如果跟卫斯理相关的话，大概正史里面就找不到了。但是凡是跟国际现实相关的，绝对都是真的啊、因为我总是觉得，如果写小说自由度太大的话，
嗯、
就不怎么好玩了。
哦，可是通常对这个写作人来说，那空间越大，他就可以越发挥他的想象力或创造力。可是老师的写法往往跟人家不太一样。
对我来讲刚好相反。
对啊，
嗯，越能在夹缝中的话，我越有办法求生存，因为我总是觉得这样子写出来，如果能够前后契合的话，别人才会拍案叫绝。
嗯哼
哼，我怎么会想到这样子的？
没错没错，尤其是老师在这个第三本啊，《卫斯理回忆录》第三集《盖世》这本书当中呢，每一章题就是一个年份啦。
对，就是一年而已、哦。
对对对，那其实，在后面老师都还附注了一些当年的一些国际大事，
对，
还有包括卫斯理的生平大事。
对，没错，那也是故意的，因为其实这本书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标准的编年体。
嗯，
哎，那跟这个前面一本第二册的同位很不一样，因为同位其实就是标准的纪传体。
嗯，
同位是用十个人当主轴来写的这个十个短篇故事，然后呢串在一起的。
嗯，
然后呢这个是用这个8年的时间，掐头去尾其实不到8年了，
嗯，
只有6年的时间，然后呢把卫斯理这六年给填补过来。所以我实际是故意的想到，就是说这两本书要用完全不同的写法来写。那既然这本书是编年体的话，那每一年有些什么国际大事，还有卫斯理本人以及他身边的人发生的事情，都用那个最经典的方法，用条列式的方式把它放在最后面，这样大家看起来的话可以有一个对照的作用。
嗯，而且老师达到了一个效果、
嗯、
就是其实我们不能否认卫斯理终究他是一个小说人物哈、哦，可是这个老师这种写法，你会觉得卫斯理真的有其人。
因为我越写就越觉得他真有其人，没办法。
已经把老师你自己对卫斯理的那个感情已经表露无遗。
因为我总觉得，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人物，比如说政治人物或者历史人物，我也没有见到过，
嗯，
我也只在书里面读到过，或者顶多在这个电视上看到过。那他们跟我的距离和卫斯理跟我的距离几乎一样，甚至呢卫斯理跟我更近
啊、
而且我手边的卫斯理的资料更多。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何不就相信他是真人呢？
是，所以也创造出了这个为小说人物写传啊、写回忆录哈、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但是一个庞大，而且很特别、很科幻的一个工程。
对，但是也非常有意思，虽然也是高难度的挑战，但是我乐此不疲。
嗯嗯，对，哎，这个难度真的很高。你要把卫斯理的100多个故事读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那除了这之外，你还要能够再牵连到国际时事，哈，还有比如说像007啊、间谍这个部分，
嗯，
老师也用这个做学问的精神去研究，然后把它融合再串联出来。
嗯、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写学术论文了。
啊，
所以呢，总是觉得有点遗憾，那就把这个写学术论文的精神用来写
小
说吧。
哎，
所以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搜集了很多资料，然后乐在其中。但是呢，写小说的时候还是要记住倪匡的话：小说以娱乐为这个最高的目标。
所以是不卖弄科学哈。虽然老师本身也是科学的，
我尽量点到为止。
在这个书里当中，其实我也发现老师有些用语哦，
嗯，
这个也蛮特别的。 比如说用什么什么之极，
嗯，
好，就是知乎者也的知极，
就是非常的意思，
就是北极南极的这个极。这个好像是在卫斯理的小说里头，就倪匡先生他的用法的。
没错，其实因为我对倪匡的文字非常熟悉，不但是他的书看得很熟，甚至连他的给我的信大概怎么写的我都记忆犹新。所以呢，我总是觉得无论如何，卫斯理回忆录是卫斯理的一个衍生的著作，那我能够尽量的忠于原著，就会尽量忠于原著。那忠于原著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我绝对不篡改倪匡的任何设定，这是忠于原著的一种方式。那第二个就是我尽量不要用到倪匡不曾用过的笔法，比如说倪匡常常会跟我抱怨说有一些编辑改了他的那个习惯用法，然后倪匡说我根本不会这样子写，比如说那个有那种比较西式的那种断句的方法，某人讲话先讲一半话断掉之后，然后呢再等一下再接下去，倪匡每次抱怨说我都不用这种方法，所以说我都会谨记在心，就是倪匡不用的写作方式我尽量不用。那另外就是说倪匡常用的写作方式我偶尔也要卖弄一下
啊，
让大家会唤起这个美好的记忆，当然不能用得太凶了，用得太凶的话就太奇怪了所以呢多多少少要用一下，是这样子的。
所以老师也是有这样的安排跟用意在。
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蛮注意的
啊。真的
对对对，就是倪匡习惯用什么样子的标点符号的方式，比如说其实倪匡很不喜欢用句点，他写武侠小说写习惯了，而且武侠小说就是很明快的嘛，
是，
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研究倪匡的小说会发现逗点用的非常多，句点用的相当少。
哦，
那我在写这个卫斯理回忆录的时候就特别提醒自己，就是说尽量不要用我自己之前写文章或者说翻译小说的那种习惯用法，尽量能够贴切倪匡尽量来贴切。
老师你这样会不会很辛苦？
还好，
太辛苦了。
其实后来我发现叫我不学倪匡反而比较辛苦
啊。真的吗？
对，后来我才发现说之前我自己写文章啊，或者说我自己在做翻译西方小说的翻译的时候，我都在刻意提醒自己说，因为我是倪匡迷，所以呢尽量不要被倪匡的文字给带着走，
给影响。
那现在把这一层这个限制拿掉之后，其实是如鱼得水的。
哇，老师实在是跟一般的这个作者哈，真的很大的不一样。不过我觉得也因为有老师这样的特质吧，好，可以让我们看到非常不一样的科幻小说。那老师，倪匡先生对于这个第三本，对于卫斯理早年受过特务训练这一段，这个倪匡先生有没有什么意见？
这个问得非常好。其实呢，大家如果拿到这本书的话，可以发现除了这个前后总共有八章之外，后面还有一个两页非常非常短的叫做后记
、
后记还故意卖弄了一下，叫做这个《识迷途其未远》，这是从那个陶渊明的《归去》来词的灵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就是倪匡先生看过初稿之后给我的建议。那倪匡看完初稿之后其实跟我有一点点在抬杠。倪匡说为什么卫斯理后来从来不提这一段，而且呢他一向是那么痛恨特务。那我就跟倪匡说，就是因为他当过特务，所以他才真的那么了解特务，才会那么痛恨特务。然后呢倪匡说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显得卫斯理这个人物的这个性格前后不太一致。我说其实还好，我在写的时候其实把这个卫斯理的这种叛逆精神都写进去了。所以呢他这并没有当一个乖乖牌的这个特务。
对，
所以他在这个特务生涯之中还是
惹了不少麻烦。
对，还是很有叛逆性的。然后倪匡勉强被我说服了。可是我自己没有说服我自己。因为我总是觉得说我跟倪匡讲的这些理由是不知不觉写在这个故事里边的，没有非常明确的点出来，所以在出版的前夕，我还跟这个皇冠的责任编辑金小姐，她对我非常好，我说能不能再腾出两页的空白来，她说干嘛，我说还要加一点东西她说好，我勉强试试看，就真的是腾出两页来，然后呢让我加了这个后记。写完这个后记之后我才觉得我睡觉会比较安稳
觉得这本书才真正到达了完美的境界哈。
希望如此，希望就是说能够让卫斯理的性格能够彼此的一致，不会有太大的突兀。
是在这个书里当中我们看到卫斯理曾经堕落过哈，也当过特务哈，那还有也闯了不少的祸，惹了不少的麻烦。
对，
不过其实我觉得老师你在这本书当中其实也还是留了一些伏笔哦。
当然，
比如说我看到像他这个因为出任务后来受伤，这个心脉受伤，我在想他是不是就是 后来的这个伏笔，就当然你以后也提到说以后他的这个情绪有点异常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的关系。
其实我昨天还收到一个大学生的来信，他是我的忠实读者，从第一本就看得非常仔细，每看完一本就写一封信给我。他说呢，看到这边之后他哈哈大笑，因为他也是那种读得非常非常熟的读者，他说因为这个就解决了他心中长久的谜团，为自己的脾气为什么那么暴躁。其实这段是之前有一位读者跟我提到的，因为我在广征民意，说大家对这个卫斯理有没有什么疑问啊或者矛盾的地方，有一个读者就跟我提出来说，卫斯理的脾气为什么那么不好，他应该是个彬彬有礼的人物才对啊。我说没问题，第三册我来解决一下。
而且这其实还可以呼应到为什么在这个第一册里头他那个精神会错乱，
或许吧，或许吧，
多少是因为受到这个心脉受伤的影响。
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大的伏笔在这本书里面的最后一页。因为我总是觉得这个是编年史，所以呢后面的东西有些没有顾到，所以我在最后一两页的时候写了一些余序，就是呢那个还没有发生完的事情后面有一个交代，但是呢其中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我特别强调他的真相是至今成谜。所谓的至今成谜是卫斯理在写第三册的时候成谜，等到他写到最后两本的时候他又会回来了，
他又会回来了。所以其实这个都来都去就是在卖关子，对不对？
对，但是倪匡跟我讲过，就是说无论如何再怎么样卖关子，到最后一定要有一个圆满的解决。对，
是，这是老师最厉害的地方，
希望如此。
好，那这是卫斯理回录第三集，叫做盖世。那当然这个盖世老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我们通常想盖世英雄吗？
对，没错，其实大家如果从头也翻一翻的话，会发现盖世这个名词在这本书里面出现蛮多的。比如说盖世武功啦，
盖世太保。
对对，没错，盖世太保也出现过一次。那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可以算是半开玩笑，那就是之前卫斯理其实一直都生活在中国大陆。同位里边所讲的卫斯理从江南一直到北京去求学，
是，
所以呢没有脱离过中国大陆的范围，而在这本书里边卫斯理的足迹踏遍了
全世界，
所以叫做盖世。
是，好，那这个最后是不是可以老师跟我们小小透露一下第四集？
没问题，其实
第四集大概是谈什么样的内容？
其实在这本书里边，因为后面还有篇幅，我们的习惯就是一定会把后面大概一两本书来做一个介绍。
是，
那第四本书呢叫做疑心，不过呢不是疑心病重的那个疑心，否则就太不科幻了。疑的话是转移的疑。那是不是移植心脏呢？当然不是，那否则也不够科幻，那就是科学了。
是，
那移心的故事是怎么讲的呢？是因为其实卫斯理在这个少年时代曾经作茧自缚，在那个《蛊惑》那本书里边，倪匡白纸黑字写的啊，不是我说的，是倪匡写的，说卫斯理在他的这个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自愿接受了一种蛊术，叫做心蛊。为什么要自愿接受呢？因为卫斯理总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专情的人，所以说呢他只要看到一个女孩他就会终身不渝，一定是白头偕老，所以说他说这个心蛊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作用，我一定要看。但是那个苗女告诉他说，你看了之后的话你就再也不能爱第二个女人了，没有，卫斯理说没有关系。结果呢他看了之后就中了这个心蛊，可是呢造化弄人，卫斯理所爱的第一个女人结果后来就变成一缕芳魂了，并不是白素，
不是白素。
对，所以呢当卫斯理见到白素甚至跟白素开始相恋的时候，卫斯理是非常的痛苦的。那这些都是倪匡笔下的情节，
都是。
那我那所以呢写回忆录的目的就是要把他这些笔下情节给串起来，然后呢把一些没有交代过的部分做一个合理的交代。所以疑心的意思就是卫斯理要上天下海，要设法移除他种在他心里面的那个心蛊，
心蛊啊，
才能够这个安安心心的爱白素。
是，好，那这个关于这卫斯理的爱情故事呢，好，就是在卫斯理回录第四集当中会给大家一个完整的交代。
我正在努力之中，
努力之中。好，老师加油，
谢谢。
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交通大学科幻研究中心的主任叶礼华叶老师呢，跟我们分享了他的卫斯理回录第三册的盖世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情节点滴，当然。 光是听这样讲不过瘾，一定要请大家亲自去看。
我再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除了恶补这个间谍相关的之外，我还恶补了很多武侠小说。所以呢，其实这本书我另外一个心愿就是把一些武侠的情节给放进去。那目前为止很多人说做的还蛮成功的。
蛮成功的是。好，因为珊珊不太看武侠小说，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没看出来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叶丽华叶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